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神再一次给我们机会，我们可以相聚在他的脚前来读旧约小先知书中的约珥书。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约珥书中的第一章，从第二节我们一直要看到第七节。上次跟弟兄姊妹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提到过这一段的圣经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在危机中还是有祝福。那么我们上一次读到第四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先知再一次的提醒以色列的百姓，耶和华神有一个何等可怕的审判临到了他们，而这个审判是用着男子，是用着蝗虫，是用着剪子，是用着马扎，总之都是蝗虫。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对蝗虫有多少的认识。其实蝗虫不是什么很伟大的东西啊，要抓一个蝗虫也没有那么难。我小的时候常常干这种事，不但是很容易抓，一个蝗虫你一脚可以踩死它的。你不但一脚可以踩死它，你把蝗虫抓来以后，你知道你可以整它的。我小的时候把蝗虫抓来以后，把它的腿给它撕下来，然后我叫这个蝗虫自己吃自己的脚，它就拼命的吃了。那蝗虫是很爱吃东西的，它抓到什么它都吃的。蝗虫有什么可怕？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蝗虫的灾难是非常可怕的灾难。你不要以为是在古代蝗虫的灾难很可怕。你知道1988年在非洲的Chad 这个国家，现代的蝗虫灾难为什么没有造成大灾害？是因为现在有人造卫星，现在有飞机，现在有非常厉害的杀虫剂，在这个蝗虫的灾难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控制。可是1988年 Chad 这个国家，他们因为搞内战，兵荒马乱，不让联合国的人去帮忙，结果你知道那个时候蝗虫的灾难可怕到什么地步？那真的是难以想象。那一片蝗虫经过以后，那些村子里的人拿火来烧啊，村子里的人用什么工具都没有办法解决，好像那个天都黑了一样。万军之耶和华，当他要审判他的百姓的时候，他选择用蝗虫这个军队。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背后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是一个很严肃的提醒。因为人太骄傲，人常常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所以神常常就会喜欢用很小很小的东西，像蝗虫这样子的东西，让我们这些骄傲的人突然之间发现，原来在小小的蝗虫面前，我们是如此的无能。神为什么这么做呢？神有一个盼望，神盼望我们能够到他的面前去，谦卑下来。今天在好多人的生命中，神也是用一些很小的东西就把我们打得一塌糊涂，让我们简直就活不下去。当你遇到这样难处的时候，请你 一定要记住，耶和华神在对你说话，你要听啊。他对你说什么呢？他不只是告诉你他在乎你，他不只是告诉你说哪些事他不喜欢，他不只是告诉你他喜欢什么。你要听，你要听见他在呼喊你回转归向他。第五节这样说，酒醉的人啊，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啊，要为甜酒哀号，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英文圣经是说要哭泣啊，所有你们这些喝酒的人要哭泣啊，因为那一些新酒，就是你们嘴唇上正要喝的新酒，突然从你们手上夺走。一个人喝酒，为什么？人喝酒，说穿了，就是为着肉体的享乐。人喝酒，就是希望自己会快乐。可是人醉酒呢，就失去了理智。神的话要人在追求喜乐的时候，不因为追求喜乐而迷失了自己。神要他们清醒过来，神要他们哭泣。只有一个人醒悟过来了，这个人才会为着他远离神而感到痛苦，而会哭泣。有很多的人远离神的时候很开心，他觉得哈哈，上帝啊，你不要来管我，我太开心了，我可以为所欲为。他哪里知道，人离开了神，那个后果是何等的可怕，又是何等的可悲。这是为什么先知在这里呼喊啊，你们那些追求享乐追求快乐的人醒过来吧，醒过来你才会哭泣。哭吧，因为新酒就要从你的嘴唇中快速的被拿走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人生活在地上，有一个悲哀，就是你很想要一个东西，你得不着，这是非常的悲哀的事。但是人生中更大的悲哀，是你很想要的东西，你也得着了，而就在你得着了，正要享受的时候，它又突然没有了。这个痛苦是加倍的痛苦，好像一个生育有困难的妇女，千辛万苦终于怀孕了，终于可以享受一个做母亲的快乐，可以经历一下什么叫做母亲。哪里知道孩子一生出来就死掉了，这真的是要让人心都碎了。先知在第五节这里所说的话，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你以为你活在地上，有一些东西像酒一样，可以给你带来喜乐，可以给你带来满足，其实这些东西会让你迷失，这些东西会让你不清醒。更可悲的是，你所追求的这些东西，你以为会给你喜乐的这些东西，耶和华神为着爱你的缘故，他很可能 要快快的把它夺走，要让你经过这样的痛苦，你才能够醒悟过来，归向他。然后先知在第六节再说，有一对蝗虫，原文作鸣，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他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有一对蝗虫，原文是有一对 nation， nation 不是 people， nation 是有组织的， nation 是有纪律的，所以翻作军队可能是更好。这里中文翻作蝗虫，这是可能的，因为在圣经中箴言书30章27节这么说，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那里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蝗虫出动的时候是像军队一样的。当然启示录里面第九章第三节那里也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第七节说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第八节，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第十节，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所以我们从这些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翻译中文圣经的人把第六节翻作有一对蝗虫是对的翻译。这样的蝗虫它怎么形容，这样的军队它怎么形容呢？形容它又强盛，强盛就是大有能力，英文翻作 powerful。 为什么这一队的军队是如此的大有能力呢？因为他们是耶和华神所使用的器皿。请记住，蝗虫的大军队很厉害的，他什么时候厉害？就是神要用他的时候他厉害，神不要用他的时候，神吹一阵风全部都到海里面去了。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第十章就有这样的记载，蝗虫的军队它的特点是非常的有能力又无数。无数的意思不是无限大，无数的意思是数不过来，它的数目太多了，没有办法数。侵犯我的地，你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要记住，全本圣经都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那就是地是属乎耶和华的。所以当蝗虫出来侵犯地的时候，它是侵犯耶和华的地，因为地是耶和华的。蝗虫如果没有得到耶和华的允许，一只也进不了神的地。如今神允许使用蝗虫来审判这地，是因为神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他的百姓清醒。他的牙齿像什么呢？
好像狮子的牙齿，大牙好像母狮的大牙。这种的话不是很容易懂的，因为你如果看过蝗虫的牙齿，蝗虫的牙齿其实看起来不怎么样。一只蝗虫的牙齿看起来不怎么样，可是一对蝗虫经过的时候，它所带下的破坏力确确实实是可以像先知一样在这里用狮子的牙齿来形容。有一些圣经学者，他们认为这两节的圣经他所指的还不是前面蝗虫的灾难的里面的蝗虫，他可能是指这两节圣经是指到启示录我们刚才读的第九章里面那一个蝗虫军队的光景，认为这个是外敌的军队，好像是魔鬼的差役。那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特别是旧约的先知书的时候，所有关于这一类的预言，你都需要明白它绝对不是只有一层的意思，它基本上都是好像一层一层的，它有多层的意思。你看第七节他说，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这里的军队，一方面它是指着蝗虫，蝗虫进到迦南地，当然不会手下留情。迦南地有两样非常重要的果树，一个就是葡萄，一个就是无花果。当蝗虫的大军经过的时候，它不仅是把果子吃完，不只是把叶子吃完，它要把树皮都全吃光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如果他只是把果子吃了，把叶子吃了，还 OK。 为什么还 OK 呢？因为至少这棵树还可以活下去，他明年还有机会再结实。可是如果连树皮都吃了，那这棵树就必死无疑了。如果树都死了，今年没有果子，明年也没有果子。读圣经的人大概都知道，在旧约圣经中，神常常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来预表神自己的百姓。这是为什么许多读圣经的人相信这一节的圣经，这一段的圣经，一方面是描写当时蝗虫灾难的可怕，另外一方面也在预言以色列的百姓要全然被掳到外邦去，使他们在迦南地上不留下半点的痕迹。如果我们明白这两棵树是指着以色列，指着神的选民，那你在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到一个很宝贵的地方。因为他这里说什么呢？他说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弟兄姊妹，你现在要退后一步，回头来想一想，约珥他所讲的那一个灾难非常的可怕， 而那个灾难不只是指着物质的葡萄树和物质的无花果树，那一个灾难是预表当他们被掳的时候，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是要完全的被消灭，从迦南地上消失。为什么神会这么严厉的审判他的百姓呢？当然，你是一个读圣旧约圣经的人，你就知道，那是因为神已经好话说尽，神已经多次多方忍耐，再忍耐他的百姓，一次又一次的盼望神的百姓能够回转归向神。可是到一个地步，神的百姓就是坚持行奸淫拜偶像，就是不愿意听神的话，神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挽回他的百姓，所以神才用了这么严厉的手段。可是请注意一点，就是在神的怒气之下，就是在神的审判之前，就是在神的选民如此的罪有应得的时候，耶和华神依然称呼他们为我的。你读圣经千万不要忽略这个重点，耶和华神说我的葡萄树，我的无花果树。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思想，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启示。今天如果换着我们，有人一次两次三次十次一百次的背叛我们，欺负我们，伤害我们，我们还会要那个人吗？我们还希望他是我们的吗？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惊讶地发现，耶和华神虽然他管教他的百姓，但是耶和华神他从来不会放弃他的百姓。一方面，这对着神的子民，这是何等伟大的保障，何等伟大的安慰。我们的应着景象，我们的叛逆无法消灭神对我们的爱。同样的，这对着神的百姓也是非常可怕的警告，因为你要记住，神不会放过你的。这一位伟大的神，你一天属于他，你就永远属于他，因为你是他的百姓。很多读圣经的人，也有很多很有名的圣经学者，常常用人的心来认识神，以至于他们从圣经中找到一些圣经里面警告神百姓的话，他们就以为耶和华的神像我们人一样，有一天你实在太不像话，算了，不要你了。请弟兄姊妹，你记住，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一位神是不放弃的神，他要做的事，他一定做成。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管教他的子民是不手软的，并不是因为神喜欢修理他的百姓，乃是因为神何等的迫切盼望他的百姓会悔改，能够回转归向他。人的生命中有很多的危机，在这一切的危机中，苦难代表的真正的意义是神要借着这些难处逼我们回到他的面前。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很确定很清楚地告诉你一件事，你如果真心地信了耶稣，你再软弱，你再失败，你记住，你的救恩是何等的稳妥，你得救了，你就永远得救，因为圣经说神救他们就救到底，神爱他们就爱到底。先知约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会失败，神不会放过我们，我们会遇到苦难，但是神多么盼望我们在苦难中悔改祈求。约珥书最大的价值就是让我们个人或者是团体，无论碰到多大的灾难，我们知道神要对我们说话，不是为着他不爱我们，乃是为着他要赐福我们，挽回他们，我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记住，人一生其实最大的幸福是什么？人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神不放弃你，神爱你，神要你。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的好感谢你，你这么爱我们。虽然我们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常常误会你，常常背叛你，常常犯罪，常常失败，常常跌倒，但是你在各样的苦难中，你等候我们回头，你继续的爱我们，你依然认定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谢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